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相约香草山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天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神，还有他的心意，好让我们借着认识神的心意来敬拜神，并且遵行他的旨意。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所重视的，因为能说不能行，等于是不知道一样。所以让我们一起借着神的话来敬拜他，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在空中成为一个团契，一个敬拜神的团契，一个认识神的团契，一个爱神的团契。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三章的12到18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呢，他们为着信仰挺身而出，就算是丢到火窑里他们也不怕，因为他们知道能够杀身体而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所以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当这三个人被捆着丢进了火焰当中，那捆绑他们的那些壮士都被火焰给烧死了，三个人捆着丢到火里，奇怪的是明明是三个人，看见的却是四个人在火中游行啊！所以神与他们同在。说到被火焰烧啊，我在一个车站的那个进口处的地方看到有一个年轻小女孩被火烧的真是可怜啊，面目全非啊，坐在地上乞讨。我就走过去给她一张钞票，走过去又给她一张钞票，我就心里想，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难道不怕变成这样吗？可是在主的见证面前，他们应当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只考虑到我的信仰我要持守，我的神我不能对不起他。因为这不只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更是一个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仇敌总是用环境来吓我们，可是我们靠着主就是不怕，因为主要救我们谁能阻挡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要宣告神的得胜，宣告依靠神的人必定得胜，而且是永不羞愧。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三章的12到18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至圣烈焰中的勇士。请您打开圣经了。
圣经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Thank you.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以理书第三章提到这个经像，这个经像是一个外面贴金的大型的人像。这个人像并不一定是按照尼布甲尼撒王的相貌铸造的。这个包金的经像，它的尺寸大约是90×9英尺。那为什么他要造一个这么大的金子做的像呢？释经家们就在想，可能是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他所做的那个梦里面，梦见的那个高大的人，在那个意象里，但以理解释告诉他说，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国是一个金的头，意思是他的王国仅仅是一个金子做的头，头以下的身子部位就代表不同的国，那么这些国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可能尼布甲尼撒王听了以后很不服气，他认为我的国度一定要是一个永久的国度，我的荣耀一定是普世的荣耀，所以他就用金子做了这么一个人，表示说我的国度可是从头到脚都是辉煌的，也是稳固的。这个心愿是挺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这个两三代就完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人间一切的事都在神的算计当中，人的性格再强也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古今中外所有的当权派，如果不能够认识有一位真神在那里管理着人间，管理着宇宙，在上帝所创造的时间的里面都是有限的，都是有时效性的，若是认为人定胜天，或者是可以逆天而行，历史都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教训。可惜的是，当人的手中握着权柄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人类的主宰是公义的。尼布甲尼撒王也不例外，虽然他是当时代的霸主，可惜他没有今天的地图，所以他认为自己还有他的国是了不得的伟大。他为着要满足自己的热心和欲望，他希望拥有所有的权柄能力还有荣耀，于是造了一个全身的金像，象征着他的王位巩固强盛，不会改变，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像也代表着巴比伦人所敬拜的神，因此他要求全国的上下都要服服敬拜，凡是不拜的都要丢在烈火的窑中。全国上下也包括了那些被他俘虏的国家，谁不怕这个可怕的火刑呢？丢到火窑里。但是有三个人却不能够遵行这个命令，因为他们不能够违背自己所信靠的真神上帝。这三个人是但以理的朋友，他们就是和但以理一起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犹太青年才俊。这三个人和但以理一样，他们因为敬拜独一的真神，早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怕王的命令？怎么可能会受到亡命的威胁呢？当然他们也不怕人的控告，控告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的同僚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所以这个控告多数是因为在工作上的嫉妒。但是感谢神，无论是这三个年轻人或者是但以理，他们都不怕别人的控告，他们在生活上的见证是何等美好的见证。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是真神，他们也依靠着真神上帝赐给他们的聪明智慧，尽量的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因着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的工作做得都比他的同僚们做得更好。就像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不也是一样吗？因为敬畏神，神就祝福他手中所办的一切事。 尼布甲尼撒王还命令这个全国各方各族的人，只要听见音乐声，就是拜那个偶像的声音，都要伏伏下拜。当然这个说法是有点夸大，因为这个帝国在每一个地方怎么能够同时听到乐器的声音呢？他们又没有收音机，所以这个命令是一种夸大的语法，表示凡是听见乐声的都必须向金像下拜。后来王宫里的官员们，他们发现这个被俘虏来的犹太人在巴比伦身为高官，竟然敢公开的违抗王的命令，看来谋逆之心是表露无遗啊。他们在王的面前控告这三个年轻人的罪名是不理会王的命令，不尊重统治者，更不崇拜王所崇拜的神。尼布甲尼撒王听了之后怒气冲冲，觉得自己太没面子了，于是就命令人去把他们带到他的面前，他要亲自来调查，来审问这件事。结果呢，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是一而再的不听王的命令，拒绝向金像下拜，以至于真是激怒了尼布甲尼撒王。于是王就立刻下命令，把这个火烧得七倍之热，然后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窑里。火势太猛烈了，是执行命令的几个军中壮士都被烧死了。可是这三个年轻人在王的面前表明了他们坚决的态度，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不会拜其他的偶像。可是这个金像不只是代表一个偶像，更是代表王自己，也是代表他的权力和尊严。所以这个王十分的生气，挑战他们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句话说的不但是傲慢自大、亵渎上帝，还有威胁的意味。这就是人的可悲，人的卑贱。在世界上短暂的拥有权势的人，常以为自己所拥有的是无比的权力，甚至任何的神或者是人都不能够掌控他了。更无知的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威胁的，他所挑衅的这位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谁敢向这位神挑战呢？只有极其无知的人。至于这三位青年人，他们对于王的威吓，他们的反应是不害怕，并且相信神一定会关照这件事。我们看第十七节，圣经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三个人是殉道者，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相信神必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就是烈火的窑又如何呢？那即便神不拯救我们，我们也是去回到天家，到神那里去继续侍奉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历史历代许多的殉道者，从来没有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会强迫神施行拯救，解决他们所面对的迫害。他们相信神的拯救，也相信神的计划。历史历代的殉道者都是这样。我们可能不能够成为殉道者，但是我们要天天为主而活。好，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会。
天里像金龟汤